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来到我们的当中，就是要成就天父所要成就的。主啊，我们就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透过今天的话，你来对我们说话，不管是说的或是听的，都同盟一处。我们也更是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那我们先来看，今天是路加福音二章，那我们先从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
当那些日子，该赛亚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茅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
好，我们到先到这边。哇，前面谈到路加他谈到这个整个到这边的时候，就是有一段时间，他说那一些日子哈。那路加呢很特别，昨天牧师提过，路加本身是一个医师，那他受过很专业的训练，那他在这个写作上面也是按照一个传记的方式，按照历史的那个进程在写。那在第二章这边呢，路加让我们用一个角度来看，什么角度呢？就是这边谈到一件事情，神是掌管万有的神。那这个掌管万有呢，路加就透过这个实际发生的事实 要来告诉我们。所以他说，当那些日子，那个凯撒奥古斯都，那个就是谁？就是罗马皇帝。罗马皇帝呢，奥古斯都，他颁发了一个命令。所以各位你要想想，罗马到那个叙利亚，就是以色列的这个地方，我想是很远的地方，在意大利，对不对？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命令，罗马皇帝颁发了一个命令。那做什么事呢？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要他们怎么样，在那个做户口调查。那做这个户口调查呢，所以叫他们要报名上册。那户口调查要做什么？实际上就是要抽人头税嘛。所以你要精确的去算好，你在这个比如说在这个整个叙利亚这个殖民地有多少人，所以你有房产的，你有在这个有家业的，你就要回到你的所在地，然后要被登记登录。所以呢，在这个当中，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就是那个叙利亚的巡抚，那个居里纽。那这个居里纽呢，他在路加这边写的是说，他在这里当总督的时候，那做了这件事情。所以每个人就众人要各归各城，回到家乡来。那回到家乡来，那时候约瑟他们住在哪边？他们在加利利的拿撒勒。所以呢，要回到哪里？要回到伯利恒。那伯利恒实际上就已经是离哪边？离耶路撒冷不远了嘛，那很近。那他是什么？大卫的城，大卫的那个。所以 你可以这样从这边知道一件事情，那个约瑟是谁的支派，后面会路加会继续提，但是从这边就知道他住在哪边，大卫的城，在伯利恒。所以他们那个地方是属于什么？犹大支派，对不对？所以问题来了，那个距离很近吗？从拿撒勒到伯利恒，如果各位 你有兴趣，你就用你的 Google Map， 你写拿撒勒起点，然后要到哪里？要到伯利恒，他会帮你算，算出来会有两条路，一个是走海边的路，这个是一般人会走的，可是当时候他们的犹太人不走这条路，因为那会经历过什么？ 撒玛利亚，他们不经过那个他们瞧不起的人那个地方，所以他们要走哪边？他们要走绕远路，绕哪边？绕山路，就是靠近那个约旦河。所以呢， 你看 Google， 你就看到两条路，所以你要选择哪边？选择右边，靠那个约旦河这边山路不好走啊，那158公里，现在 Google 很精确啊，那个误差不会超过20公尺啊，对不对？然后如果你用 GPS， 更是不超过几公尺，所以158公里。接着呢，只有约瑟回来吗？没有，他所聘的妻子玛利亚也要一同怎么样报名上车。然后那时候玛利亚怎么样？她说身孕已重，那个实际上已经怀了耶稣了啊，对不对？所以如果不是有这个命令，他们会回到伯利恒吗？我想不会回来，对不对？一个妈妈，一个刚刚怀孕的妈妈，她要回到他们的家乡，约瑟的家乡，所以这样走路不知道走几天哈。所以158公里，可能我们这边到哪边呢？台中到将近没有，这到应该到了过嘉义了，嘉义100出头而已，应该到了快台南高雄了。所以如果你身上背个耶稣 baby， 然后走路。所以走路至少要好几天哦，至少4-5天以上，对不对？你也不能一直走啊，不能像正常人，应该走走停停，走走停停。所以很不容易哦。但是这个不容易里边呢，他们就谈到一件事情，他们就在那里，那玛利亚产期到了哈，所以产期到了就生了耶稣。那生了耶稣呢，问题来了。这个，当要登记回到家乡的时候，实际上是很多外地的人回到家乡，所以就造成什么，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所以才会这样子。你看，他说第七节说，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哪里？马槽，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了，所以。如果你看到这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路加让我们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这件事情是什么？在那个我们一般人觉得不可能的时候，他们约瑟跟玛利亚回到哪里？回到伯利恒。那如果你有圣经的话， 你翻到前面旧约哈，弥迦书5:2。弥迦是北国亚哈那个时候，在亚哈王的时候的一个先知。那他那时候呢，距离耶稣这个时间呢，至少大概主前874年、852年左右哈。所以在800多年前呢，弥迦就写了5:2，他怎么说呢？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在指谁？指耶稣，指弥赛亚。那你再往前看一下，他会在哪里出现？在伯利恒。所以在这里，路加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800多年前，亚哈时代北国的一个先知弥迦已经预言了，在伯利恒要出现谁？出现弥赛亚，出现救赎主。然后怎么发生的？路加在这里跟我们做了交代了，对不对？在怀孕的当中，哇，要走158公里，然后要走几天？对我们现在来讲，我们简直没有概念，对不对？然后在那个颠簸的路，又不是走好走的路，走山路。那所以呢，路加再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神的手透过罗马皇帝促成了这个事， 准确的在哪里？在伯利恒，耶稣诞生了。所以路加让我们看到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是掌管时间的神。阿妹吗？哦，那透过地上的君王都在神的掌管当中，本来不可能的事但是却发生。阿妹吗？所以接着后面你看哦，这个是地上君王促成的事情，哦，然后呢再来八，那个二章八节我们一起再读，我们读到二十一节好不好？好，
在
伯
利
恒
之野地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金翅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是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茅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茅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事传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
阿们。好，所以从八节这边就又看到另外一件事情了。哇，这个真的好像可以 演那个电影，可以拍微电影，拍真正的电影。那接着呢，他说路加又把我们的眼光引到哪边？引到天上神的什么天使介入到人间发生的事情。那这个天使呢，这边他没有说他是谁，但是应该都是跟什么报讯息的天使有关系。那都是跟谁？可能跟加百列有关系，哦，但是他没有直接说。但是在这边你仔细来看，哦，在伯利恒的野地，哦，有牧羊的人，然后夜间按着根翅在看守羊群。那时候呢，就是说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哇，主的荣光照着他们。结果通常那个荣光一显现，人都怎么样？害怕，奇怪嘞，都蛮吓人的嘛，是那个光从这边照上来吗？主的荣光啊，一显现的时候，通常都有大事情发生。那有时候人会受不了，甚至连站都站不住，特别是那个在神面前服侍的那个天使长。那所以呢，那时候天使就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所以这个不要惧怕里边会带来我们另外一种想法，什么想法？他说我要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就是关乎万民的。这个关乎万民你把它圈起来吧，这个关乎不单单 只到是以色列之外，也关乎谁？关乎外邦人，关乎这些没有在约定盟约 之内的人，也就是从亚伯拉罕的应许一直到现在大卫之约。我们刚刚提到伯利恒是什么？大卫的城，对不对？所以神一直在成就他的事啊，大卫之约。所以后面你们往下看就会谈到耶稣的族谱，会提到谁？大卫。那所以呢，这个是关乎万民，关乎谁？关乎除了以色列之外，还有关乎到谁？这些盟约之外的外邦人。好，那所以今天呢，在大卫城里呢，哇，为你们生了谁？救主，就是主基督。那个救主啊，你把它圈起来吧，因为这个救主 很少使用，为什么？当使用到救主的时候，就是等于主耶和华。主在那大而可畏的时候，有没有？特别你在读那个启示录的时候，这个不同的翻译，但是同一个字哦。这边是翻成救主，实际上就是肉，然后是指谁？就是指摩西在荆棘遇见的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就是这个字，所以在希腊文这边，他谈到救主就是主基督。哇，这个非同小可了，因为他这个主是谁？至高的神，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就是那位摩西遇见的 I am who I am 的主。那在这里呢，他说为你们生了这个救主。哎，那你想想看，你听到这个事的时候，你会什么反应？特别是这群牧羊人，对不对？然后他说你们要看见哦，这个看见很重要了哦。看见呢，后面他有一个说是什么，就是记号。这里有三个记号，什么？第一个记号是婴儿，第二个包着布，第二个然后卧在哪里？马槽那个地点。所以有三件事情，第一个这个对象这个人是谁？是一个 baby。 第二个他外面有包着布，那个是第二个讯号记号。第三个是什么地点？马槽。马槽是做什么的？啊，是给马吃粮食喝水的地方，怎么会放 baby 呢？好特别，对不对？所以这三个加在一起的时候是很特别，很特别啊。所以那个就是什么记号？那个就是什么神做特别的事？三个记号在那里？这三个记号要让你看到谁？看到这一位就是救主基督耶稣。所以这些的记号，所以记号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什么？神迹啊，就是那个我们讲的那个交通标志，有没有？那个指是一个方向啊 ，sign， 一个方向指标指到哪边去啊？所以这三个记号是要告诉我们看到一件什么事，看到做这个事的背后的主人是谁。所以是要看记号，还是要看背后的主人？背后主人嘛，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对，所以常常外面讲啊，那个内行的人是看什么？看那个门啊啊！外行人是看什么？看热闹，就看这个记号很热闹啊。但是内行人要看什么？看那个门道，就是看不见的后面是什么、啊。所以各位现在都要变成内行人了，对不对？哈，好。所以在这里，天使打讯号给这些什么？给这些牧羊人，然后接着天使这边他说有一大队的什么天兵，实际上比较好的翻译是那个整个天军呢，整个军队了，神而来的军队，那个军队呢？天使呢？怎么样？赞美神。他说：“荣耀要归给至高之处，然后呢的神，然后在地上呢平安归于什么？他所喜悦的人。”这个喜悦的人呢？这个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这个没有问题。他说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或者是说他所喜爱的人。那这个里边呢，前面加上什么？愿平安。所以平安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耶和华 Shalom， 神的完全的完全的完全，而且存到永恒的完全，就是完全没有缺陷。哇，这个平安好不好？太好了。 当你都完全的时候，你里边会有什么缺乏吗？没有。有贫穷吗？有疾病吗？有死亡吗？因为都完全了，那就是Shalom啊。所以神，而且这个Shalom不是只有一下子而已，是完全的完全的完全，而且存到永恒的完全呢，对不对？你永远跟神在一起啊，你跟神在一起的时候就有这些啊。 所以他说要把这个平安归给谁？归给神所喜爱的人。哇，他们 就把这个神的这个什么荣耀，神的这些荣光所代表的那些意思都全部表达出来了。那个就是谁？那就是耶稣基督啊，平安之子啊。所以耶稣来了是要叫人跟神和好，对不对？跟神恢复关系，跟神建立那一切对的关系吗？所以当神同在的时候， 有一次 有一个聚会，有人就这样说，当你在神同在的时候，那个疾病贫穷啊，然后连那个死亡啊，他会在那里存留吗？他吓都吓跑了。所以为什么很多在那个神同在的聚会里边，那么容易就看到神迹奇事，一并赶鬼？因为谁？神的主权，神的同在。所以这个永恒的主入侵到我们有限的时间的时候，这些事情就改变了。那这些天使在描述这件事情。那所以呢，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呢，这些牧人就彼此在那边什么，就被激动了，然后他们就采取了什么行动，而且是马上的行动。那他们就说，我们往哪边去？我们就往伯利恒去看看什么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好，那这个指示呢，就他们十六节就说到什么，急忙的怎么样跑去了，对不对？哇，这群人有没有行动？有行动 哦。那这个行动呢，他们就寻找到玛利亚跟约瑟，太厉害了。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找到的，可能 旅馆已经都客满了，他们就找到那个最挤的旅馆吧。然后呢，那里有婴儿卧在哪里？马槽。所以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怎么样传开。那个传开，你把它圈起来吧，就是各位，我们常常遇见神之后，我们会不会跟人分享？我们会不会去做见证？会哦。这个就是这些牧羊人的见证。可是问题来了，牧羊人的话讲出来就会让人家诧异。十八节他说，凡听见就怎么样诧异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什么要诧异？原来在当时，如果在法庭你找了牧羊人帮你做见证，他们城中的长老是不采信的。所以说牧羊人讲话算话吗？也就是在今天的法庭呢、啊，你说你传一个这样的人来，然后要为你做见证，法官都不采信，那这样的见证成立吗？啊，不成立。所以你看神很特别、哦、神为什么要用牧羊人？而且是第一个去做见证的人哦，很特别。所以神在挑战我们，你相信吗？所以这里就是那个差异。当那样的人经历了神的作为的时候，跟你讲，你相信吗？你的里边是 OS 还是差异，还是感情呢？对不对？那所以，但是你看哦，这有一个很大的反差，谁？十九节。玛利亚却把这切的事存在心里，那个却哈，你把它圈起来，它少漏了，少放了一个字，就是但是。玛利亚就把它放在心里，怎么样？反复思想，而且是什么？而且玛利亚有一个行为，在原文里边，它有一个什么？牢记在心里，他把它 keep 在里边，牢记，反复思想，牢记。你在上一章 昨天的第一章是不是他也是这样子，他愿心里尊主为大嘛，对不对？他虽然不明白，但是他心里有没有去反复思想，对不对？所以那个态度跟谁，跟撒加利亚一样吗？撒加利亚说什么？我怎么相信你？你拿一个证据给我看啊，对不对？玛利亚是怎么样？我 心里尊主为大啊。那问题来了，玛利亚是谁？玛利亚是一个小女子。那撒加利亚是谁？而且抽中签的祭司，可能一辈子才可以进去烧一次香，那样的祭司，专业的祭司，跟玛利亚对比怎么样？就好像牧羊人做见证，人就诧异。所以路加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做事情可能你看不懂，但是你不懂就说你不懂，但是不要去 judge， 不要去批评跟论断，做了那个论断。他鼓励我们像谁？玛利亚，放在你的心里去求问神。那这个是告诉谁？告诉当时候的这些很高傲的犹太人。所以你们不要再诧异了，神要在你最跌破眼镜的人身上做让你诧异的事，但是你就看到神的手在那当中。那所以呢，玛利亚态度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那二十节呢，所以牧羊人就怎么样回去了，然后因所听见的一切事 就如同天使向他们说，就怎么样，他们就把荣耀归给谁？归给神。然后就怎么样？赞美他。哇，所以这个是路加给我们看到的第一个见证人。然后接着呢，我们再往下看好不好，我们就从二十二节 OK。 所以接着呢，他们就满了八天，然后小孩子 baby 生了之后满了八天，就给 baby 耶稣行了割礼，所以给他怎么样？起名叫耶稣。这个耶稣啊，耶稣就是我们接着生命记后面那个约书亚记，对不对？约书亚同样一个名字，只是这个是音译，这个是从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叫耶稣。那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是拯救。那这个名字从哪来？从天使来。那这个天使是谁？我们前一章看到是谁？是加百列。加百列是两个天使长之一哦，一个他是在服侍神，最靠近神的天使长。那所以这里边这个名字出于谁？出于神。神就这样取了这个神是拯救。那这个就是代表等同于什么？就是他们盼望的弥赛亚。好，然后在这里我们往下读22节到31节，我们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日子，
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与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要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 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父母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
好，先到三十五节这边。好，那这边呢，就这个画面又切换到另外一个画面了，对不对？切到什么画面呢？他说，刚刚讲他耶稣受了割礼，对不对？就为耶稣起了名字，耶和华是拯救。然后呢，到了这个时间，他说摩西按着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通常生男生哈，母亲就是要四十天等候做洁净。那我们就好像中国人有做什么坐月子啊，但是女生呢要加一倍。那这个什么原因呢？可能要问耶稣了。但是这样子对妈妈比较有保护，因为通常你去看，如果你遵守这个律法，你在犹太的地方啊，你会发现那个按照这个方式在洁净自己的，通常妈妈都很健康，都很健康。然后呢，你可以比较啊。光是现在的那个巴勒斯坦呢，属于这个守神律法的这些犹太妇女，跟那些回教区的人不守这个律法的人，他们的健康程度差很多。所以神这个是要祝福妈妈的，祝福生的 baby 之后的妈妈，让她可以更健康。那所以 有的人就特别，我认识一些医生的太太，他们到了年纪快四十岁又生小孩，然后 又坐月子，哇，那个妈妈就自然的更年轻。所以知道神的律法很有作用的哦，那个很特别啊。所以当他们时间满的时候就怎么样，就把孩子带上耶路撒冷去，然后就要把他献给主。献于主是什么？就是投身的要归给神。所以投身的属于谁？属于耶和华，属于神。那所以是归为圣的。所以这个里边不单单是我们的小孩这样子，包括你在 你如果自己有收入有工作，你的投一个什么，投一份，你要把它分别出来归给谁？归给神。那这个会带来什么？神的同在，神的祝福哦。那但是二十四节你就看到他这样子做的时候，他们用什么？一对斑鸠或者是两只什么雏鸽献祭。所以实际上你会发现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属于最贫寒的人的献祭，他不是用羔羊。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谁？那个约瑟那时候他们的状况怎么样？可能第一个他们长途旅行，身上的钱也不够，所以在这个状况是很特别的时候啊。但是他们有没有遵照谁？遵照神的律例典章？有哦，在很不容易的时候还遵照神的律例典章，容不容易？那要凭什么？凭信心呢？当你凭信心的时候，神悦不悦纳？神悦纳，你就站在谁的旁边？你就站在神的旁边了。阿妹吗？这个是最有智慧的选择。在最不容易的时候，你按照神的原则，按照神的方式，就是在里头在滴血啊，对不对？在流血啊。但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按照神的方式，神就为你包到底啊。那所以呢，哇，重要的人出现了。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个西面呢有好几个翻译哦，都是 Simon。 如果我说 Simon， 你就会想到谁？彼得，对不对？ Peter Simon。 因为如果都翻成 彼得，哇，这到底是哪一个彼得啊？搞不清楚，所以中文只好这样翻，翻成西面西缅，对不对？彼得，所以这人又公义又怎么虔诚？这个公义跟虔诚，这个很特殊的形容，这个形容到他什么？他在对神的事上，他很周全，他很谨慎，他完全的什么仰望神。所以这个素常盼望什么？那个盼望你把它圈起来，因为他这样子，他盼望那位以色列的安慰者谁？弥赛亚要来到当中。所以在这个里边就看到他后面又形容说什么？又有圣灵在他身上，因为你整天跟神亲近，圣灵就在你身上。那这个里边呢，他这个盼望盼望多久了？至少超过400年。对不对？前面已经被掳归回之后，神又安静了多久？400年呢。所以他那个盼望容不容易？不容易哦。但是这个盼望就不失去什么希望了。那因为这是出于神，所以神在他身上一直在这个鼓励他，所以他在就得了圣灵的启示。所以跟圣灵有关系，你就没关系。你跟圣灵没关系，你就大麻烦，就大有关系了，对不对？那所以神就启示他，他说什么呢？很特别，在你未死之前，你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哇，这个是何等大的盼望成就了，对不对？是谁立的？是肉至高创造天地的主所立的谁？弥赛亚基督。那所以他受了感动，就说出了很下面的话哈。这个下面的话，他就是直接抱着耶稣，然后要说耶稣将来要做的事情。那这个呢，整个耶稣的职分就在下面讲出来了哈。从28节，然后他西面就称颂神，一直说29节开始说，主啊，如今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可以安然去了，对不对？可以去世，可以回到你那边。然后呢，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所以这个救恩出于谁？出于神。透过谁？透过耶稣。耶稣就是弥赛亚。然后这就是你在所有万民的面前所预备的。那个万民面前，前面你可以再加一个，就是你为所有的万民呢，所有的人所预备的。那这个32节就说是要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以色列的荣耀。所以他的当西面这样说的时候，那个谁，约瑟跟玛利亚听得懂吗？听不懂。听不懂，但是他有碎碎念吗？没有，他里边就说阿们阿们，对不对？因为很稀奇嘛，怎么会有这样的事？然后呢，后面更稀奇，34节，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那个孩子的玛利亚说，不是对耶稣说了，是对玛利亚说，说什么？这孩子悖逆是要叫什么？以色列中许多的人跌倒，许多的人兴起，又要做什么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意里边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哇，这个话好难懂啊，甚至听了心都碎了，连我的心都要被刺透，哎，对不对？容易吗？不容易。那这个呢，实际上西缅用的这个经文 很重要哈。这个就是怎么会耶稣来到以色列，来到整个不是弥赛亚吗？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第一个发生什么事？许多人要跌倒，而且是谁？蒙应许的以色列民要跌倒。然后呢， 又兴起许多人，但是又要做成什么毁谤的画饼，然后叫很多的人心里显露出来。原来这个描述在更早之前，我们刚刚看的是弥迦书，对不对？更早之前，以赛亚就说过这样的预言了。说过什么预言呢？他在以赛亚书八章十四节、十五节，他就谈到一些事情，我把它摘要下来。他说，他必作为圣所，却向以色列两家做什么？绊脚的石头。然后呢，敌人的磐石。然后向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什么？圈套和网罗。哇，那这也听不懂，对不对？你来不是要帮助以色列吗？你来不是要成为以色列的安慰吗？不是要成为以色列的什么和平吗？小龙吗？祝福吗？怎么会是绊脚石呢？怎么是叫人家跌倒呢？怎么是 叫人家成为画饼呢？对不对？ 那保罗就很清楚这在说什么。保罗在罗马书他就这样说，他写了一个注脚，在九章三十二节，他说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求什么？求那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的应许，而是什么？只凭着行为求。所以他们就正跌在那个绊脚石上面，因为耶稣已经做了黄脚石的头一块石头了。然后头一块石头，这是谁讲的？这是彼得讲的。所以两个新约的使徒清楚这件事情，不是只有靠着律法的行为。耶稣来是要叫我们什么？得蒙拯救，是靠着什么？完全的恩典，完全的救赎，是靠着什么？应许啊，凭着信心而来的什么？应许啊。当你心里承认，口里承认的时候，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时候，那个什么？那个应许，那个拯救就成就在你身上，你就蒙救恩的什么？被救的人了。所以我们都是蒙恩的什么？罪人嘛。我们是这样子进入了神的家吗？成为神的儿女吗？你有付上什么代价吗？没有啊。所以他们会跌倒是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 我 所有要得救要靠什么？靠守律法啊，守十诫啊。但是十诫重不重要？很重要啊，因为它有界限啊，对不对？所以在这里犹太人跌倒，犹太人反对耶稣，包括那些整个 维护整个以色列宗教最重要的这些什么法利赛人文士，全部都跌倒了。但是跌倒之后还不打紧呢，到最后玛利亚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怎么样刺透啊，因为耶稣要牺牲了，若不牺牲就没有赎价嘛，对不对？所以玛利亚因为最后看到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心有没有被刺透，他很伤心啊，对不对？好，所以就是在这个上面，那接着后面又一个人又换了一个场景。三十六节我们读到四十节好不好？来，又有
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八十四岁，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她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
好，到四十节这边，那这边呢，接着西缅祝福完了之后，又有一个什么女先知。哇，太厉害了。前面是服侍神的义人，对不对？在殿里头的祭司，现在是什么先知？可是我们刚刚讲不是四百年都没有先知吗？ 在犹太人他们里边还是认为有七位先知，那这个是其中的一位先知，而且是女的先知。是怎么样的女先知呢？她这边已经 很清楚描述，她就叫做那个亚拿，那就等于是什么，那个名字就等于那个希腊，那个希，这个是希腊文，希伯来文就是什么，那个哈拿、哦、那有的翻成叫做安娜、哦、那个，那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就是亚拿的意思就是恩典恩慈的。哇，这个女先知的名字好不好？很好啊，有没有用在耶稣身上，真的是好，对不对？然后他是什么，亚瑟支派，那个就是雅各第八个儿子的名字啊，是蒙受祝福的、啊、那后来他们在北方四国也都 被掳了，但是在这里又发现实际上没有完全消失，还是有这四个支派。在未来神在启示录里边就发现所有的失去的四个支派会再被赎回来。那在这里边他就是描述他是亚瑟支派的哈，那他在 跟他先生结婚没有多久 就怎么样，先生去世了，所以就寡居一直到现在。所以到现在是几岁了？84岁。所以服侍神的时间长不长？很长啊。而且什么不离开圣殿、欸、然后禁食祈求、欸、昼夜侍奉神、欸、这个有没有像现代版的那个哈利路亚欧巴桑那个赵永基的岳母昼夜祈求神，然后是什么常常禁食祷告、欸、对不对？ 那神的话有没有会在他身上？会有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啊、那在这个呢他就想说这个38节说，正当那个时候他进前来称谢神，就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说，那个得救赎你把它圈起来好不好，那个说的那个说的力道，另外说实际上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什么 proclaim 宣讲，他用先知的地位职事对以色列民宣告，整个耶路撒冷代表整个所有的以色列民在讲，讲什么？因为他一宣告的时候这个是要成就的。他说玛利亚就是刚刚那个西缅讲的那些事他又再讲一次，等于是什么双重的盖章，双重的什么神要应验、哦、但是这里边你是从刚一直读到现在来，从那个谁的见证，从那个不被采信的牧羊人的见证到西缅，然后现在又是什么他们官方认定的女先知哦，那在圣殿的哦，那是已经是神的代言人哦，又盖一次章，又宣告一次，所以这个是很充分的，什么，已经是官方的宣告了。那在这个里边呢，所以他们，39节就说，所以他们，玛利亚跟约瑟这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听了雾煞煞，但是心里就不断的去反复思想，在玛利亚身上 就是这样子哦，所以这个反复思想就会怎么样？你带着神的信心反复思想，神就一直工作。那个就是好像赵永基讲的，他的祷告常常就好像在孵蛋，在肚子里边，好像女人一样在怀孕一样。他就一直反复思想，反复思想，那个事情会不会成就？神那边已经成就了，地上这边呢，持续的，然后时间一到就成就了。那所以这个里边很关键一个人就是谁？耶稣有一个很好的妈妈，玛利亚。那 他们办完这件事就回到自己的城，又回到哪边？拿撒勒，又回去158公里的北方了。那接着呢，他路加就很简单这样写了，但实际上这里边还发生什么其他事？如果从其他马可福音啊、马太啊，还发生其他事。东方有三个博士来拜访，对不对？然后呢，希律有没有要杀小孩？有、哦。然后呢，他们约瑟就带着全家跑到那边，跑到埃及去了。但是路加这边觉得这个不是重点。他接着谈到的另外其他的事，就40节，孩子就渐渐怎么样长大，然后怎么样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那个恩呢、啊？那个恩在现代中文译本翻得更强烈，就是神的恩宠，不是只有恩惠，乃是恩宠。那个恩宠是什么？这个啊，恩宠啊，就恩上加恩嘛，啊、哦，就是所有的那个3000个后宠妃里边，就独特只有对你啊，对不对？啊，如果你不懂恩宠，就去看看那个《甄嬛传》，你就懂了。这个很难解释，独爱一人嘛，对不对？所有的那个恩惠都在你身上嘛。所以耶稣在那当中长大，希望各位也得到这什么恩宠。好，接着我们往41节一直到后面，好不好？
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耶路撒冷，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
所以这里持续一直描述到耶稣的成长的过程。 那耶稣成长过程，第一个他路加觉得很重要，就是什么？他按照律法，按着神的诫命，再怎么样回去守节。所以守了一个最重要的节，就是什么？逾越节。那这里边呢，很重要一件事情，他没有描述那博士的拜访带了宝贝来，对不对？然后也没有描述到他们逃难到埃及，但是却直接谈到什么？他们按照摩西的律法割礼，然后把小孩子献婴给归给神，对不对？然后到了这边12岁的时候又怎么样？又上耶路撒冷去守节。当他12岁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在谈一件事情，耶稣已经成年，要守成年礼了，对不对？所以路加要让我们看见一件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耶稣是道成肉身，在律法底下，在律法底下成为律法底下的人，所以他完全按照那个什么，他有没有遵守神的律法？所以神的律法重不重要？很重要。那以至于他在律法底下成为这样的成长过程，他也付上代价遵守，对不对？以致他将来才有办法救律法底下的人。这个很大的不一样哦，所以才会让那些人犹太人跌倒啊。但是这个跌倒是还是要救他们呢、啊，是不是？ 走上恩典之路，走上那个恩宠恩宠恩宠的路，完全是恩上加恩的路。所以这个就是路加要告诉我们的。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就守逾越节，所以十二岁的时候他就按着 规矩嘛，对不对？那来了，你要成年，你要对律法要熟悉，熟悉到什么程度？熟悉到你可以好像在法庭一样，有一方是检方，有一方是辩方，你拿到一个题目之后，你们两个要答辩，答辩到你要让那个拉比同意帮你盖章，而同意盖章之后，就是意思代表什么？你已经成年了，你已经对律法已经很深，有一个程度相当的了解了，所以你要对你的行为怎么样负责了。所以耶稣十二岁时间到了，他到哪边？到了神的殿。所以后面就描述什么？描述耶稣跑不见了，对不对？然后耶稣留在哪里？留在圣殿，然后做什么？46节说什么？他们在那过了三天，后来在殿里头看他坐在哪边？教师的中间，一面怎么样？一面听，一面的问。哇！所以这也 给我们一个看见什么？如果你要按照耶稣的教学方法，这里就是关键。你要一面的什么听，一面的问，这是最有效的学习方法。你如果是没有问题，大概你对这个题目对这个问题大概都不懂了，对不对？那你知道怎么问，怎么去听的时候， 那你要怎么问的前提是什么？要先会听呢，对不对？听出那个问题的关键在哪里，也是 你知道提出对的问题的时候，你就得到对的答案了。所以这个里边耶稣给我们一个看见，他为什么那么有智慧？因为他按着神的方式，一面听一面问，然后所以听见的人都怎么样？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什么应对，因为他已经会听得很厉害了。怎么听？听你外面讲的话，听你没有讲的话，然后他还可以一同听到什么？那个白纸黑字下面的话，对不对？可以听到神要对他说的话，所以众人就会稀奇啊。那所以连他的爸妈稀不稀奇？稀奇啊。所以后面，但是也让他的爸爸妈妈怎么样，很着急啊，对不对？小孩不见了三天了，然后更稀奇的是什么？49节，耶稣还讲出一些大逆不道的话，他说：“你们为什么要找我呢？然后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吗？对不对？”然后他说后面那个小子获益啊，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哎，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哦。这个比较好的翻译哈、哦，现在中文译本是这样翻哈。耶稣就回答：为什么找我呢？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亲的家里呢？在我父亲的家里。所以耶稣 在跟现场的他的爸爸妈妈说，除了地上你是我的爸爸妈妈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是什么？我要回到神的家，你们也要回到神的家，跟神和好啊，跟神恢复关系啊，那个才是真正的重点。那什么是神的家？如果他们是犹太人，他们就知道回到伊甸园，神为他预备好的那个一起的家嘛，对不对？所以那个就是整个所有的问题的关系的恢复就在这里了。那但是问题，耶稣这样说，他的爸爸妈妈听得懂吗？听不懂。所以他们所说的话他们不明白，但是他们就一起回到他们 北方耶路撒冷那个拿撒勒的家加利利下面的那个地方，然后耶稣也顺从他地上的爸爸妈妈，对不对？但是呢，玛利亚呢，就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好特别哦。也因为玛利亚这样子哈，所以耶稣受到很好的教导，受到很好的保护啊。那所以后面他就做了一个结论，他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或者是那个身量哈，实际上是年纪啊。耶稣的智慧跟着他的年纪呢，和人喜欢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个是我们对所有的小朋友最大的祝福，愿我们都也在这当中一起增长。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有时候我们不懂不明白你的话，但是你帮助我们有一个心，就像玛利亚一样，我们可以反复思想，我们可以常常把你的话放在我们的里面，以致在那个反复思想里边，你就带下你的同在的启示，你就帮助我们在这当中蒙恩，以致我们就蒙受人的祝福，蒙受你的祝福，因为在这当中都会一起增长。谢谢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